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喜恩。喜恩是一位歌手，他跨足于福音音乐界以及流行乐坛，同时她也是台北灵粮堂牧师周训光的太太。这样一位原本专心于教会界的福音歌手，并且有着牧师娘的身份，为什么会选择同时在流行乐坛崭露头角呢？这个过程有些什么特殊的际遇和原因？喜恩个人调适的心路历程如何？上帝又是如何带领着他？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喜恩的生命故事。喜恩你好。
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恩。
喜恩，刚刚听众朋友们已经知道您是一位歌手，
是，
所以是不是先请你跟听众朋友们描述一下你的生活现状，包括工作啊、服事等等。
周末就是在教会服事嘛，周间的话有商业演出或者是一些公益活动，就会还是有去上班的感觉。
那除了工作之外呢？
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啊。
所以生活当中比较特殊的事情几乎都是跟唱歌息息相关，对不对？
对。
那么当一位歌手是你小时候的梦想吗？
小时候梦想很多个，歌手其中一个。我还有想过要当老师，可是后来我放弃了。
为什么会这样想？
因为我那时候在国立专念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边上课边教学生，然后发现当老师好像不是我的热情，所以呢后来我就决定还是朝歌手然后制作音乐这个方向。
喜恩小时候其实本身就很爱唱歌，对不对？
对，所以那时候小时候那种过年过节就常常被爷爷奶奶啊拱出来在大家面前要演唱。
也学钢琴？
从小是从大班开始学钢琴，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妈问我说你想不想要学音乐，我说好，然后她说那你要学钢琴吗？我说对啊，我想要弹钢琴，因为看起来都比较有气质这样子。那我妈妈那时候蛮聪明，是她让我自己选择，她就告诉我说如果你要学钢琴的话你就好好学，因为学音乐是蛮不便宜的嘛。所以呢那时候妈妈就跟我讲说那如果你要学的话你就要乖乖学，然后妈妈可以帮你付学费这样子。她问我要不要，我就说好。结果没想到就是因为我说好，就一路一路就学到长大。然后其实小学有一段过程就不想要弹了，可是我妈就跟我讲说可是当初是你自己说要的，那你就要自己去完成。然后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因为就自己答应妈妈的就要把它做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妈还蛮聪明的，竟然用到这招来管我。
所以家里整个的教养态度大概是如何的？
就让我可以自由选择。可是我觉得父母亲还是蛮聪明的，他知道怎么样让小孩选择比较好的那一条路，所以呢他可能就会告诉你一些利或弊，然后让你自己去选择，所以你就必须要为你选择的结果做承担。所以他们给我的方式其实还蛮自由的。
那小时候家里的信仰背景呢？
我是第三代基督徒，我的爷爷是牧师，然后我们家有三个牧师，阿伯啊，我的叔叔他们都是牧师，所以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就还蛮了解整个基督教家庭的生活模式，还有在教会长大的一些细节。
那听说家里的管教在小时候其实算是严格的，
还蛮严的，因为就是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那种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就是什么事情都好像莫名的会提高标准，然后包括在学校表现也是，如果人家觉得你是基督徒，就会觉得你好像做什么事情都要比你同学好，功课也要比较好，然后品性啊操性都要比较好，所以那时候其实生活起来还蛮烦的，因为会觉得要应付很多人，然后也蛮习惯就是看别人脸色过生活，就知道那个谁谁谁心情不好，然后今天乖一点。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已经学会过两种生活，怎么说，就是学校呢老师在的话我就会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可是只要没有大人在我就整个就是超坏超皮的。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很爱玩，然后几乎都是带头翘课的那种，我都是那种比如说只能旷五堂我就旷四堂这样子，然后一天到晚起病假，就是没事就生理痛，然后就带大家出去玩，反正就是不要上课就对了。那时候就很享受这种大家跟着我一起走那种一群人的感觉，不甘寂寞嘛，所以那时候在学校是这样子的。可是一回家之后就变成妈妈眼中的乖小孩，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觉得自己好像存在吧，不然就觉得每一天在家里就是妈妈说 A 就去 A，教会的辅导说 B 那就去 B 这样子。
所以事实上在外面的时候像是很有义气的侠女，
蛮像的，所以很习惯看人家脸色，然后过着那种别人期待你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人的生活，我觉得蛮不好的，就是也是从小活在别人期待之下，所以你会慢慢的忘记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是谁，你到底要做什么。
在看别人脸色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感觉到家人当时对你的期望比较是在哪一个方面呢？
他们会期望我把书念好吧，父母都希望小孩就是好好的念书啊。那时候我是联考倒数第二届嘛，所以那时候他们会想说啊，你联考就是应该考上一个好的学校啊。可是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不爱念书，我的学科都很不好，然后我就是喜欢艺术类，我画画啊体育啊家政课工艺音乐都很好，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讲说我想去考音乐班，我不想考普通高中，因为我觉得我会死掉，功课又超烂，所以不可能考上什么前几志愿。那以前有个假象就是因为我在家里太乖了，然后爷爷奶奶都以为我会考上前三志愿，然后就跟我说不可能，我就是喜欢音乐，不可能去考普通高中，我会考不好。那时候我跟我妈讲说我要去考音乐班的时候，我妈妈其实想了一阵子啦，因为她觉得说一般人都觉得说啊你画画没前途，学音乐没前途，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妈妈很勇敢，她让我去考了音乐科系。
就是现在的台湾艺术大学，当时叫做国立艺专。
对， 对。
那么考上之后呢，你的音乐发展如何，是不是开始会有一些比赛？
其实那时候在学校比赛当然很多啊，然后每学期都要期末考嘛。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快要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是可以出国留学的，然后老师也说他可以帮我申请奖学金，因为我在学校术科成绩也蛮好的。可是那时候我已经在教会里面有唱一些福音歌曲，那段时间其实算蛮重要一个转捩点，因为如果我出去的话我可能现在不会坐在这边。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挣扎，是因为如果我出国深造的话应该也会有一个蛮好的所谓古典声乐家的那种出路吧，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蛮外向的，我又很想要做福音音乐，就是在主流市场当中，然后也认识蛮多人的。那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那如果我选了主流的音乐的话，譬如福音音乐制作的话，可不可以让我国立艺专这五年不要遗憾，至少我可以拿个什么东西跟别人讲说我以前唱过声乐这样，不然就好像是一场空浪费五年时间。结果那时候我就选择了做主流音乐，可是我要毕业的时候我去参加那个协奏曲比赛，那时候就跟上帝祷告说，我说我希望 我这个协奏曲比赛是一个在学校的一个很好的 ending， 就那时候我也拿到了第一名，那时候我就跟学校的整个管弦乐团一起演出，所以就很感恩，因为我知道其实上帝他没有放弃过我的梦想，就是他知道我其实我心里面很想要跟管弦乐团一起演出，我也赢得了这个机会，所以每次只要讲到这个我就会心想说啊，对啊，想当初我也跟管弦乐团一起唱过，感觉就比较不会有遗憾啦，没有遗憾，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就毕业了。
对，因为其实歌者要跟一整个管弦乐团合作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对，因为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虽然有在教会服侍，可是我觉得这个信仰或者是说我跟耶稣的关系好了，就是还是处于是一种不是那种好朋友的关系，是那种需要你的时候我再把你拉出来就好了，那不需要你的时候我就好好过自己生活。所以其实那时候第一名毕业，然后跟管弦乐团演出这个机会，我就觉得真的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
嗯，那这个礼物有没有让你喜欢上比赛这件事情？
没有，我就是非常痛恨比赛，因为我觉得比赛就是要嘛你要第一名，要嘛就不要参加比赛，因为我觉得在我的里面就是有一个极深的自卑跟极深的骄傲，那个骄傲就是我不能输，那个自卑就是我赢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造成我一点精神上的疲惫吧。所以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就是别人会告诉你说哦，你真的唱歌很好听很好听，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对，我好像唱歌还不错，可是其实你又觉得很多人都唱歌很好，你又不是那个最好的那一个，所以生活上就会有这种挣扎在里面。所以我在学校没参加过任何比赛，就只有考试，然后最近参加过的比赛就是在10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节目，我每次都说那是上帝踢我进去的比赛。在海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不会进，然后莫名其妙我也进了。那海选的时间其实本来是我不可以的，然后也莫名其妙的他们延迟了一些时间，就我又非得去不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我比赛的时候只有痛苦两个字可以形容。每个礼拜录一次影，然后每次都要准备新歌，我是一个很讨厌背歌词的人，然后我也觉得我很不会背歌词，所以我常常唱错歌词。如果你们看节目你就知道歌词上常有红字出现，就是我自己乱编歌词。整个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在台上被人家糟蹋的感觉，就是你觉得歌唱得好好不是应该很开心的吗？然后当别人告诉你哪边好哪边不好的时候就会很沮丧很挫折，然后每次去比赛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会被淘汰，就是那个精神压力很大。所以你站在台上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说你今天站在台上是干嘛，然后你唱歌到底在干什么，当聚光灯打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是脑筋一片空白，一点唱歌表演的开心都没有。比赛比了3-4个月吧，那3-4个月当中我觉得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还好那时候因为还是有去教会，因为他们是周间录影嘛，然后在教会的时候就哭啊，就会觉得说我干嘛去做这样子好像不讨喜的事情。可是我每次去录音的时候，所有我的歌手的朋友都告诉我说诶，希恩你一定会第一名，希恩你一定会第一名，我就觉得你们疯了，我觉得我每一次去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被淘汰就很不错，还是我是第一名。就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跟训光就我老公就哭，我就跟他说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说到底在干什么，我说我觉得我真的是唱得很不好，然后很多东西都很不 OK， 赶快把我淘汰算了这样。然后他就很冷静的跟我讲说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对不对，他说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站在这个地方，你怎么会想说你会被淘汰呢？我就说对啊，我不是应该被淘汰了吗？那我是谁？他说如果上帝他给你这么好的声音让你去唱歌让你去比赛，你怎么会想说你会被淘汰？然后我就很安静，我就想一下他讲的话，我就大哭。那时候我也不管，我就觉得压力太大就对了，然后因为我都睡不着，那个感觉就好像是你快到掉入一个躁郁，不是忧郁症是躁郁症，所有的东西的速度，我觉得每一天我在生活的时候我的速度都乘以10倍的速度在进行，就是很快，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就是走路的速度好快好快，我觉得我自己处在一个静止的一个时间里面，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加倍速度，所以我觉得我心跳也都加倍速度。我是没有问过那什么病啦，可是我觉得那种应该是那种躁郁的感觉。 然后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梦到了好像看见一个图画，那个图画呢就是一个小女孩被关在一个山洞，一个很黑很黑的山洞里面，然后那个小女孩长得很干瘪很瘦小，然后她的手跟她的脚都有一个镣铐铐着，然后呢那时候顿时我就明白那个图画当中的小女孩就是我，然后我发现那个小女孩她怎么没有任何的生气，她就是一个病恹恹然后躺在那动也不动。我在梦中我就看见耶稣站在那个小女孩旁边，然后她就告诉我说那就是我心里面的我。我就想说哦很惨，就觉得这个小女孩怎么可以病成这样子，然后一点生气都没有。然后我才明白，原来这个小女孩她已经在心里面，其实她已经选择她不想要听耶稣的声音很久了。我那时候顿时才明白说哦，原来虽然我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其实我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还是选择用我自己的方式在过生活。然后耶稣那时候就问小女孩说诶，小女孩，就是诶，小喜恩，我想把你手的跟脚的镣铐拿掉好不好。其实这过程是很长的，因为小女孩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才愿意去听耶稣在跟她讲话。然后好不容易小女孩点点头，她点点头之后她的手的镣铐就掉了，那个镜头就转到她的脚上，那个脚的镣铐呢其实已经跟了这小女孩已经快30年了，所以你能想象那个镣铐粘在那个肉上面骨头上那个情形。在那个梦里面我觉得画面好清楚，就是那个镣铐跟骨头跟肉跟血是粘在一起的，然后很痛，就是你小女孩都不动了嘛，因为你一动就会感觉那个镣铐是已经结痂了，会去扯到那个肉，所以那小女孩就宁愿不要动就待在那个地方。然后那耶稣就问小女孩说诶，小女孩，我真的很想要帮你把那个脚上的镣铐拿掉，你愿不愿意。就那个小女孩就大哭，就开始大哭，就说我不要，因为我好痛哦，你能想象我多痛吗？就耶稣那时候就回答那小女孩，就说你知道吗，我好希望我是你，我可以代替你承受这个痛苦。哇，那时候我哭更大声，因为顿时我心里面完全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上的救赎。我虽然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可是我从来没有明白真的什么叫做救赎，为什么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就变得好像是一个常常在看常常在听的一个故事，心里面没有真的去感受到那个救赎的感觉。就当在梦里面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哦，我完全明白什么是救赎，因为他告诉我他想要代替我承受这个痛。就那时候在大哭眼泪当中，我就点点头，就当我点点头的时候，那个脚铐就松开了，就没有我想象当中的痛，就当然就很开心啊，就觉得诶，身体很精神。然后呢接下来跳到下一个场景，然后那个场景呢就是有一个大沙发，然后天父爸爸站在那个沙发的旁边，他在远处呼唤我说诶，喜恩喜恩，你要不要来我家坐，这个沙发很舒服，跟我一起坐。然后呢我就看看我自己，我就觉得我这么瘦这么干这么扁这么脏，我说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我在这边站着就好，你坐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就跟我的生活习惯诶好像蛮像的，当别人真的对你好的时候，你会觉得没关系啦，就你好就好了，我没有关系，好像常常就是会拒绝别人给你的一个好处。然后结果天父爸爸就一直在远处呼唤呼唤呼唤啊，你知道天父爸爸真的超级有耐心的，这段过程也不知道撸了多久。后来呢我就终于鼓起勇气往前踏一步的时候，诶，我就发现慢慢我的衣服变干净了，然后呢我的身体好像慢慢的有朝气了，有力气可以走路了，然后就一步一步往前。结果当我走到那个大沙发旁边的时候，天父爸爸就说来啊来啊，跟我一起坐跟我一起坐。你知道这个过程又撸了超久，我就觉得好像你坐就好了，干嘛还是叫我坐，我就站旁边嘛，没关系，我站旁边可以站得好好的，没关系，你不用替我想，我可以的。结果天父爸爸真的超有耐心的，他就一直告诉我说你来，我真的好想要跟你一起坐。结果我又鼓起了一个很大的勇气，我就坐在那个沙发旁边，然后天父爸爸跟我一起坐。然后当我坐下去的时候，天父爸爸就把我抱得紧紧的，他就说 嘿，女儿，你知道吗？我等这一刻等好久了。哇，那时候我的心就感觉完全的被天父的爱融化，然后那个感觉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安全感，就是你好像顿时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了解你都没有关系，我只要有天父爸爸了解我就好了。然后那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极大的勇气，那个勇气是你发现你不是孤单的，你也不是一个人，然后那个勇气是你终于知道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接纳你。就我醒来之后，我心里面有一个好大的释放跟清神，那个清神是你知道你是谁了，那个清神是知道你为什么唱歌了，那个清神是你知道你有一个极大的勇气让你去面对，不管你现在有多大挑战来，然后你就是可以带着微笑去迎接那个挑战。然后很巧的是，我梦到那个画面呢，是我比赛的决赛的最后一个礼拜，所以我就哇，我就觉得上帝实在是太奇妙了，因为他知道我这个比赛当中我所经历的，我一直在面对的就是我是谁，我为什么在唱歌，我一直在寻找所有人给我的认同的时候，没想到最大的力量是从天父而来给我的认同。所以那个比赛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唱 When You Believe 这首歌。然后我一直以为我要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是要唱给所有的观众听的，因为我想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让他们知道说当你相信的时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结果没想到上帝是他透过这首歌来告诉我，是我相信的时候一切都有可能。所以这一路到决赛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其实上帝都没有离开过我，也因着这个极大的接纳跟极大的安全感，所以当我在唱歌的时候，我已经是丢掉所有别人给我的评语，别人给我的期待，我就是唱出我心里面我想要唱的那个感动。所以在决赛在台上的时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那时候心里面已经知道说不管我今天第几名，有得名或没得名都好，心里面那个快乐已经超过你今天得第一名那种快乐。当下当然很感谢神，那次的比赛呢，决赛我就得到第一名嘛，然后当主持人宣告说哦，第一名是喜恩的时候，我就心里面那个喜悦已经没有办法大过天父爸爸抱着我告诉我说哦，我等你很久那个喜悦，还是有喜悦，可是那个喜悦你知道没办法超过的。所以很多人都说诶，你得第一名怎么没有在节目上看到你那种哭啊那种，因为我已经在一个礼拜前我已经哭完了，因为那个哭的感觉是被上帝的爱极大的接纳，那个接纳是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而唱歌，已经大过第一名那么快乐。所以当下我还是很开心，只是我心里面那个踏实不是第一名给我的，而是上帝给我的，而且是之前就给我的。所以这个比赛呢，我觉得给我的人生是一个很大的翻转，它没有很久，只不过两年前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当了一辈子的基督徒，知道很多的真理，也知道很多圣经上面所叙述的事情，可是都没有真的真实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跟救恩来的真实。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歌手喜恩。在喜恩之前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天父上帝很祝福他，小时候给他音乐的兴趣与恩赐，后来在他求学阶段朝着音乐之路迈进的各个关卡上，上帝也都保守了过程的顺利。但即便有成功的比赛经验，喜恩还是不喜欢比赛，骄傲与自卑交错的心态让他不断的思考自己是谁，为什么要唱歌，这种种的生命问题。然而就在2010年的一次音乐比赛的庞大压力之下，上帝赐给了喜恩一个真实慈爱的梦。在梦境当中，上帝深知喜恩生命的枯竭，想要帮助他走出痛苦的深渊，也热情地邀请他坐在上帝的旁边。哇，从小是基督徒的喜恩，这也才顿时明白了上帝的救赎与接纳是何等的真实。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要请喜恩继续的分享。喜恩，那么当你在梦境里面真实的经历神，并且对天父上帝有这么样一个突破性的认识之后，往后你的生命有没有什么样重大的改变？
就是可以真的很自在的做自己吧。因为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常常说要传福音，常常说要分享爱，我觉得最真实的是你把那个你怎么样经历到上帝的爱分享出来。那那个分享出来，我觉得就不是好像在叙述一件事情。我在回想我那时候刚发片的时候，06年发了一张喜出望外嘛，不能说我以前没有经历过，以前也有经历过。那段在做宣传的时候，我跑遍大大小小的，不管是广播节目或电视节目，海外的国内的都有，你常也在讲见证，可是那个见证你就会觉得好像你在叙述一件事情，好像在叙述一个你从小到大的一个故事，并没有这么深刻的去体验到我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好像我就是在讲一个宗教。可是我觉得后来我知道当一个基督徒，我的这个信仰已经不是宗教的事情，已经是我跟耶稣的关系。所以我后来我常常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不是信仰一个基督教，而是我相信耶稣。我就跟他讲很单纯，我就是相信耶稣。对我来讲，信仰是一个生活，是每一天都可以去经历他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在宣传的时候常常要面对很多记者的问题，那时候就觉得哦，绞尽脑汁要想我到底要讲怎么样的话我才会让记者喜欢我，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回应让那些主持人或者是媒体对我有兴趣。所以那段时间我没办法表达我真的心里面的喜怒哀乐，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展现真的自己，因为我就怕别人拒绝我，怕别人不喜欢我。可是后来我比赛完之后，我觉得 I don't care， 就是我不在乎我今天讲这些话你喜不喜欢，因为我也不会乱讲话嘛，我只是告诉你我是谁，我心里面我真实的感觉。以前的害怕都是如果我展现我真实的自己的话你会不会不喜欢我，可是现在我发现反而是当我展现我自己表达我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反而别人会觉得说哦，喜恩原来你是这样子的人，你会这样子想，大家都觉得诶你很有趣很好玩很好笑。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年轻的时候都被谎言骗了，那个谎言就是你千万不要在人的面前展现你自己，因为别人会不喜欢你。所以后来明白哇，原来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谎言，在我年轻念书的时候我怎么会没有发现呢，被骗了，被撒旦骗了。现在这个谎言不见之后就会发现哦，原来生活跟工作是没有这么痛苦的，我可以享受在里面。
而且这一份领悟是不是也让你在面对媒体需要谈论婚姻这件事的时候有极大的帮助？
对，因为我很年轻的结婚了嘛，那时候我觉得严重到我在宣传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讲结婚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讲，特别是在娱乐圈，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盛行艺人结婚，所以那时候你就感觉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讲，你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去表达你为什么结婚，那么年轻结婚到底是怎样的这回事。 然后现在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了，然后你也知道说哦，其实婚姻这档事是很自然的事情嘛，所以也没有那么尴尬，以前就很尴尬，所以现在我觉得婚姻反而是一种祝福吧，也是一种保护啊。
嗯，总之就是你变得在任何的时候面对任何人谈论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自在的做自己展现自己。那当你有这样的改变之后，你周遭的人一定发现其实是极大的不同，所以他们的反应呢？
他们都会觉得很好啊。我以前不太敢讲我的黑暗面、忧伤的那一面，就是以前都是把微笑展现在大家面前，所以大家都觉得说我是不是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因为我都把它藏起来了嘛。我现在有时候比如心情不好，或者是有时候我很生气，我都会讲。那以前是不会讲，不会沟通，所以我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我的老公已经快被我弄疯了，因为我是那种吵架我没有任何的情绪，我就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就是把自己锁起来。然后我老公觉得说吵架你好歹流个眼泪吧，或者是讲个话也可以吧，你怎么会没有反应呢？就是整个人就好像被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封起来这样子，没有任何的情绪，你很难想象。因为我心里面是很害怕冲突，所以在吵架的时候我宁愿不要讲话，然后我觉得我不讲话应该这个架很快就吵过去了，就不会吵很久。可是没想到你不讲话这个架就很难吵完。所以呢，我结婚的两三年，迅光真的是超有耐心的，他就每次就等等等。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结婚刚交往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在新加坡念书，因为我的个性，我们常常可以从半夜12点，然后因为可能发生一些争执，我就不讲话了，我就想要挂电话了。然后他就说不可以挂，结果我们常常就是越洋电话从12点讲到凌晨6点。然后不是讲电话，是他就在等我讲话，所以那个电话是没有在讲话，就是挂在耳边，有时候还不小心睡着，你知道吗？然后他也就是这样子好几次哦。然后我就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有耐心，如果是我早跟他分手了，吵架这么难吵又不讲话的人。然后到结婚其实前两三年还是这个样子，只是就是面对面了嘛，然后他坐在客厅，我坐在房间，然后就是面对面这样，然后不讲话，然后已经吵到半夜，已经不知道为什么坐在那个地方，已经干掉了，好累哦，就觉得心里面不是不知道怎么吵，而是很多话你好像卡在喉咙讲不出来，可是心里面很多 OS， 就是说好，我现在如果讲这个，你就要讲那个，你讲这个我就要讲这个，你讲那个我就讲这个，然后我就说我不要，怎么之类，就自己已经写好了吵架的对白。结果很闹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就后来才明白其实心里面就是一个很害怕去面对冲突，心里面很深就是你怕被拒绝，然后你很怕因为你打开你的心很真实的讲出你的感觉的时候别人会拒绝你，然后也会因为这样子你的老公就不爱你了，或者是那时候交往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他会不会要跟我分手这样之类的恐惧。然后后来又发现原来我又被撒旦骗了，我觉得上帝真的很奇妙。就是有一次呢，我在家里自己在弹琴自己在敬拜的时候，然后光就下班他就回来了，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超想哭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他想哭我就哭啦，我就大哭。他问我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你很好，然后他就嗯哼，我说我觉得我很差这样子，他说不会啊，你怎么会很差呢？我说我都觉得我没有什么成就，没有做什么事情，每天在家里闲晃，就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就觉得我很不好，没有价值这样。他说不会啊，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子想？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太好了，我好像配不上你这样子，然后我就大哭哦。那时候迅光他就抱着我，他说不会啊，我觉得你都很好，他说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算你在家里当家庭主妇我还是很爱你啊。我就哭更大声，然后因为我觉得怎么会有人讲这种话，可是当下我就觉得有一个极大的接纳，就是夫妻当中你被另外一半接纳的那种爱在里面，然后那也是一个安全感，因为你知道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好像你也不需要讨好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另外一半就是很无条件的接纳你爱你。以前我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你会觉得说你每天是不是一定要把家里整理好好啊，或者是干嘛，然后他就觉得不用啊，你就是好好当你的家庭主妇，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了。我就哦，那一天我真的觉得也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跟安慰， 然后从那次之后，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在婚姻当中一个很大的突破，是因为你知道你不需要再去防着对方有一天他突然间不爱你了，或少爱你一点点。所以也是因为这个事件呢，让我们之后不管有什么挣扎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的可以讲出来，那个可能我刚刚为什么不开心，为什么我当下会有那样子的反应，就慢慢越来越勇敢。然后到现在当然就不会有那种吵架吵一整天的那种，不会，现在我们几乎都没有什么在吵架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经历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那你觉得过去你会稍稍的有点掩饰自己，这个跟小时候的一些家庭的教育有关系吗？
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有蛮深的关系吧，就是我觉得在被期待下的环境长大，某程度你都还蛮会压抑自己的心的，你就是希望别人肯定你，你就是希望别人觉得你是好的，不想让别人失望嘛，所以你就很习惯，就是自己的生活生命的模式就是当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你就去做，然后当有冲突的时候你就是先把自己的需要关起来，然后当你看见别人很开心的时候你就跟着去开心，当别人很难过的时候你就最好是闪远一点，就是你自己从小到大你的习惯就是你碰到一二三四五你就是哦应该怎么做，其实你已经不用大脑想了，就是你的行为模式就已经是朝那个方向走了。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明白，可是真的是你要遇到一些冲突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你是这样子的反应。所以也是因为遇到要结婚了然后要吵架了，你才知道说原来你是这样的人，也是因为我遇到比赛一个极大的压力之下才知道你是一个极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我的父母现在非常爱我，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所以在一般人的眼光之下别人会觉得你不可能没有安全感了，你应该很有安全感啊，大家都鼓励你嘛，然后这么好的环境教会又给你这么好的鼓励也给你这么好的造就，你应该很有安全感啊，自我形象应该很好啊，就没想到是往反方向走的。
那么因为喜恩在前面的分享当中很快的带着大家进入了一段在2010年他与上帝关系的高潮，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切的体会到上帝对他有着全然接纳的爱之后，于是现在他可以活出真正的自己。那现在喜恩，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在这个大领悟之前的一些过程啊。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教会界有个弟兄姐妹熟知的乐团叫做约书亚乐团，他创作出版了很多的诗歌，而你是这个乐团的主唱，那是不是请你谈一谈当初是如何开始约书亚的服事的，并且在过程当中你的学习成长又是哪些呢？
因为我从小就在教会带敬拜嘛，以前我在真道教会，然后就在华人的敬拜赞美，为什么到约书亚是因为这个实在是有点复杂，我应该算是嫁过去的，那时候我从正道教会嫁到灵粮堂，所以正道教会是我的娘家。那时候其实约书亚在第二张专辑的时候，训光刚从美国回来嘛，我差不多十几岁的时候，然后因为其实他之前他在教会的敬拜赞美的聚会的时候他就看到我，然后他觉得说这个女生唱得不错哦，然后长得蛮漂亮的哦，就他还蛮喜欢我的，可是那时候我太小了，那时候才是七八岁，所以他爸爸就叫他算了吧，不要诱拐未成年少女所以呢那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就算了，就等我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也差不多约书亚第二张专辑了，然后呢他就找我去录音，他就说喜恩，我们想邀请你来录音，我们要发行第二张专辑啦，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就说好，就一录音之后呢，一开始他也没有太大的什么行动，可是就开始有一些跨教会的 聚会的时候，他就会来找我聊聊天啊，这样子。然后专辑发行的时候，他就找我跟约书亚乐团去巡回，就慢慢就建立关系。然后他就开始写信给我，那时候开始追我，就不小心就被他追到了，就在约书亚乐团里面一待就待到现在了。因为我们差不多第三张专辑的时候就结婚了吧？对，就交往结婚了，然后就开始约书亚乐团的整个系列的录音录制。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学当然学到很多啊，因为不只是演唱，不只是带金白，然后整个专辑的制作，当然在整个生命当中也有很大的成长啦。因为其实你在带金白的时候不是走技巧嘛，别人都觉得你就是会唱啊，会唱，可是在会唱之前，你的生命，你跟神的关系，你对整个团队的尾声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学到很多。
所以约书亚乐团的服饰先开始，然后2003年的时候你们结婚，
对，
2006年的时候就是你跨足到一个流行乐坛的一个时间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那那个时候又是怎么样会跨入这个流行音乐界的？
应该是说06年的时候我是发行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嘛，那其实之前就唱了很多流行福音的专辑，然后我17岁的时候我也跟黄国伦老师合作过黄色圣诞，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跟演艺圈的一些制作人有接触，只是那时候觉得年纪蛮小的，就没有想要往主流市场。然后因为都一直有在跟主流的一些制作人接触，所以06年的时候就想说好，应该是个时候是可以来试试看。然后其实我的心愿也是很希望有一天呢，流行福音是可以成为主流的，因为我在这一方面也耕耘了快要十年了嘛，一到现在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福音音乐起来。然后那时候其实十年多前开始在唱所谓的福音音乐的时候是没有人唱的，到现在就觉得慢慢的被更多人接纳，然后很多的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也越来越喜欢这些所谓流行福音的歌，然后也成为他们可能生命当中很失落的时候的帮助，然后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也会觉得好棒哦，因为终于看到一点曙光了。然后现在刚好整个华语音乐圈所谓的流行音乐是一个走下坡嘛，因为不卖，行情很不好，然后反而看见福音音乐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也越来越快，好像可以达到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流行福音音乐是可以成为主流的一部分。对啊，
对，但是在您刚跨入流行乐界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心境的转折，对不对？当时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再描述一下吗？
那时候很多在教会的人他们并不了解为什么我要去当歌手这回事，他们觉得说你在教会唱得好好的就好啦，为什么去唱那些靡靡之音。其实很多外面的朋友都很喜欢我，反而是那时候蛮多从不同的教会的人来的质疑，会觉得说你就带敬拜就很好啦，在教会唱啊，那为什么还要出去唱那些靡靡之音，去电视上干嘛？你想红吗？你要窃取上帝的荣耀吗？在看那些部落格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走在路上被花盆砸到那种感觉，然后他不止一颗花盆，就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朝你射箭。那时候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子的，觉得好像我在往前走的时候别人在我背后射我箭的感觉。所以那时候这样子的心情，然后又去跑校园，音响又这么烂，就常常觉得说你在这边你在干什么，你到底做这些是为了谁啊，这样子觉得吃力不讨好。可是那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使命，就是你心里面就知道你需要坚持做下去，因为不是只有教会这些信耶稣的人才需要听福音吗？讲台湾就好了，那是 96-97% 的人还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些人不用听福音吗？心里面就会觉得说我今天歌唱就是想要为这些非信徒人唱，所以可能展现的方式会不一样。心里面也知道说我今天对这些人唱歌的时候，我不是要求自己怎么样，那其实心里面就觉得啊，我没有对不起上帝，然后我的家人然后我老公也都很支持，我知道说我自己在做什么。教会有一帮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一起祷告，常常会一起知道说现在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所以那些的闲言闲语就让他去吧，其实就可以勇敢的继续往这条路往下去走这样子。那其实很多的批评很多的指教到现在还是没有停止过，只是我觉得上帝让我的心是越来越强壮，让我越来越明白说自己在做的是什么，所以 当我自己很确定目标的时候，你也知道这是上帝要你做的事情，那我就把界限画好。
嗯，那所以这样听起来，当然因为你工作性质的关系，你的师母角色一定也跟大家一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搭配牧师这样的角色比较不一样。那你对师母这个角色，你自己的看法呢？
我觉得师母没有一定要是怎么样的师母，师母也可以在职场工作啊。那因为我22岁结婚之后就不小心成为师母，因为我们结婚那天刚好是训光按摩的时候，所以我也不知道师母要干什么。可是我觉得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跟使命跟命定。那我结婚了之后，上帝给我的命定还是没有改变。我觉得我老公真的很棒，他就常常跟别人讲说，欸，你不要期待我老婆做师母的事情，他说因为上帝有给他要去做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真好这样子，因为有时候自己去讲真的是别人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怎么可以不帮你老公，老公在牧养教会，欸，你这个师母怎么当的。可是因为我知道上帝给我的呼召，现阶段应该说现阶段不是在牧养教会。那其实你问我现在我们在牧养教会，我们在牧养人，有，我还是有在牧养人，还是有在跟人一对一，只是我没有被那个形式给框住了。那其实很多人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只能说我做神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如果在教会里面我可以帮得上忙的我就帮忙。
嗯，那么最后是不是就请喜恩跟听众朋友们，特别是你还有周牧师，用最多时间陪伴的年轻朋友们一些勉励。
勉励大家呢，就是你知道你心里面有梦想，你就勇敢的去追，因为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给你力量。另外一个就是千万不要贪图一夕间的爆红或名声，因为我身边好多人想要当艺人，可是当艺人要付上很大的代价。那我一直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去追求，神一定会祝福我们。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去学习，除非我们真的是预备好自己有那个身量站在那个位置，不然我们有一天就是会被那个名声或者是被那个金钱可能就不小心就会跌倒了。所以我觉得过程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心里面你真的是很想要替上帝发光发热的所有的年轻人，记得每一步都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有支持你的牧者，支持你的教会朋友，然后要记得永远就是要紧紧抓着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歌手喜恩的生命故事。衷心的盼望，透过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圣经诗篇87篇7节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喜恩的生命分享也在告诉大家，他的全源在上帝的里面。比起许多人经历的苦难，喜恩应该算是幸福的。小时候拥有健全的家庭，拥有姣好的面容，并且从小就展露了歌唱的天分，青少年时期已经站在教会的舞台上带领敬拜，后来嫁了一位很鼓励支持他的配偶，在福音音乐界流行音乐界也都发展的算是顺利。那这样的幸运儿不是应该自信满满的吗？怎么会在参与比赛面对冲突的时候如此的畏惧退缩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发现人生不论多么的平顺，终究要面对我是谁，我为什么做现在的工作，我为谁辛苦为谁忙，这几个根本的问题。 如果没有得到解答，生命就很快会枯竭了。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上帝的手中。喜恩他在比赛的压力之下自己继续的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为他祷告，结果上帝在梦境中解答了他的疑惑。亲爱的听众朋友，属于你生命的答案也可以借着寻求上帝而解开哦。圣经以赛亚书58:11说，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祝福每一位朋友都快快地寻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喜恩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主持人我娟瑜，娟秀的娟，愉快的愉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四处寻找我的心。